啊，遮了什么？遮了之后，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才叫觉。啊，遮了之后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没有了。啊，没有了之后啊，所以才叫个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现前了。一真法界里面没有一切障碍，啊，这是清凉大师解这一部大经，用四无碍，理无碍，四无碍，理四无碍，四四无碍，用科学家的话来讲呢，就是把这个时空的维持突破了，没有障碍了嘛？啊，没有障碍是一法界，有障碍是无量无边的法界，就这么回事情啊！啊，最上云音天王，他明白了，他悟入了。他从这个法门突破了十法界一真庄严，入一真法界，入一真法界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他成佛了，他证果了啊，入一真法界就是证佛果，他成佛了。我们读了之后想想，要不肯放下怎么行呢？啊，读经听教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叫看破啊。啊，看破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清楚明白之后要放下，放下是功夫啊，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所以我们放下执着就突破六道了啊，六道里面也是很复杂的不同的时空维次啊，二十八层天就是二十八种不同的时空啊，如果细数，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时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法界啊，我的这个时空法界跟你的不一样啊。这个诸位要晓得啊，如果是一样的，我见不到的你为什么还见到？我听不到的你为什么还听到？啊，我们闭了眼睛外面见不到了，为什么你能见到？啊，我们塞住耳朵听不到了，为什么你还听到？你就晓得每一个人的法界不一样，所以细说这个时空维次是无量无边啊。 楞严经上讲得好啊，啊，别业见妄是个人的，同分见妄好像是个啊共业，但是实际上是只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跟别人的妄想分别执着有相似相同的地方，其实还是个别的啊，只是这一份呢跟他大家有相似的地方啊，别业的完全不相同的啊，所以才说过人生死过人了啊，过人佛道过人尘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啊，明了之后啊，我们才知道自己前途是一片光明啊，完全在乎自己能不能回头，回头是岸啊，哪个人回头哪个人就圆成佛道了。这一桩事情别人帮不上忙，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也没办法帮助我们啊，佛菩萨能帮助我们的只是把这些大道理啊，这些大事实跟我们讲清楚讲明白而已啊，所以佛对于我们的功德了开始啊，我们自己要有能力悟儒啊，悟儒什么人都帮不上忙啊，一定要靠自己。你怎样能悟儒呢？听了之后立刻就转进去这个才能开悟啊，听了之后境界一丝毫不能转动，一切诸佛如来给你说法你也没办法，你也没有办法悟儒嘛，为什么呢？丝毫没有转变呢，你小的转小幅度转变的小苦，大幅度转变正大苦啊，佛以一因说法，听众所得的利益不相等。为什么不相等？每个人转变的幅度不相等啊，譬如我们刚才举的比喻啊，有人听了执着放下了啊，分别没放下了，妄想还存在呀 啊这个人正效果啊，脱离六道轮回正身为圆觉之果。有人听了之后啊，不但执着放下，分别也放下了啊，那他所得的受用就入一真法界了，超越十法界了啊，在一真法界里面正十住果位，十行果位，三行位的菩萨，有人听了之后啊，是大彻大悟，连妄想也放下了，执着分别妄想通通放下了， 那他真的国位就高了。舍利菩萨等觉菩萨的国位啊。这个法门叫圆顿大法，顿超了。听了之后啊，一样也放不下，反复一个。怎么样修学，也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修行方法所契入的境界，经上啊讲得很清楚、很透彻，而且不断重复在讲。啊，为什么要不断重复？佛知道，如果不是长时间的熏习。不可能说听一遍就转过来的啊！所以佛说法跟我们中国古人呢定的这些标准呢，可以说完全相违背了啊！中国古人言语文字的标准是决定不可以重复的啊，不许可雷同的。雷同是大病啊，可是佛说法不断重复，慈悲到了极处啊，唯恐你不觉悟，唯恐你听了之后又忘记掉了啊，天天在重复，天天在提醒啊，可是我们还是不觉悟，不觉悟怎么办呢？佛菩萨不怕麻烦，很有耐心，还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一生你不能回头，来生，来生不能回头，后生，生生世世，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这个了不起啊，孔老夫子做不到啊，孔老夫子教人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孔老夫子不教你了啊，可是佛不一样啊，啊佛了解人为什么这么执着，为什么这么愚痴，是无量劫来被烦恼熏习熏成这个样子啊。那么现在佛的教学呢，要用戒定慧三学来熏习，如果不是长时间的熏习，如何能够敌得过贪嗔痴慢啊？所以我们晓得众生根性为什么这么劣，劣的原因是他常劫受烦恼熏习嘛。啊，何况在这一生当中又没有机缘闻到正法啊，现在这个世界在家里面父母不教你啊，在学校老师也不教你啊，你怎么可能回头啊，怎么可能觉悟啊，啊能够教这些苦难众生的愚痴众生的啊坚固执着众生的，除佛菩萨之外还有谁呢？啊，《地藏经》上我们读过，啊，佛菩萨非常感叹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刚强难化的原因 就是无量劫来啊，受这些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些浊恶的熏习，造成这种啊不幸的现象啊。佛知道，所以佛菩萨大慈大悲啊，以正法来帮助我们，来熏习我们。真正好学的人不能不读经，每一天都要读经啊，不能不听经，不能不研究讨论啊，这些都是熏习啊。长时间的熏习，我们自然就会回头啊，自然会觉悟啊。好心的同学有啊，不是没有，很想学，很想有成就，可是事与愿违呀！啊，这又是什么原因？说实在话，没有去照做。啊，做难呢，难也都要做。啊，从哪里做起呢？我26岁接触佛法，啊，第一次我见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从哪里做起？张家大师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从布施做起。布施就是放下嘛，布施就是舍嘛，舍什么呢？舍你最难舍的，先从最难舍的舍去啊。所以你自己也想想啊，我们有贪心啊，见到称心如意的就起贪心啊，不如意不称心的就起嗔恚心。你要能把这个舍掉啊，如果贪财，把财看得很重，先舍财啊；贪色，那你就先舍色啊；嗔恨心重的啊，先舍嗔恨啊。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书啊，最贪爱的书本啊，啊，我对书非常爱惜啊，啊，我所读的书别人摸，我心里都很难过。为什么？他把我摸脏了，啊，要借我的书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说他不知道珍惜，啊，看的时候尤其我很讨厌的。人家看到书看到哪里，把它叠一页叠起来，啊，这书就损坏了，啊，所以加个书签，书签是越薄越好，厚的书签也会把书损坏，啊，我有这个毛病，这个习气呀，啊，老师叫我放下，叫我不施舍，好了，我这书啊可以借给人看。啊，可是很不容易转过来呀，啊！啊，人家看了之后，这个书当然跟我爱惜书本不一样啊， 啊，那就翻翻就翻旧了，翻旧之后送给他了，我就不要了，看到难过啊，这个样子折磨了五六年呢，那心才平静呢，相当不容易啊。这个是我们佛家讲的嗜欲，你的嗜好啊，要把这个舍掉啊。更进一步呢，把爱欲舍掉，最大的障碍啊，你有嗜好，你有爱欲，这个是贪嗔痴的根啊，要从根把它拔掉啊，然后啊，什么都能舍了啊，耳目口脑髓连身都能舍了，真舍掉了啊。每天我们用这个工具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替佛菩萨宣扬正法，这舍身呐、啊！这身每一天生活不是为自己啊，为自己你没有舍啊，为佛法为众生呢、啊，这身是为佛法为众生的，不是为自己的，你就身心世界通通舍掉了，全放下了。这是个大转变啊，啊，有这个同修们是说，我常听到，实际上听到，也不见得是真话。啊，他说法师啊，你越老越年轻啊，啊，不见得是个真话。啊，可是有这么一点形象，什么道理呢？这身不是我的，我就老了，这身是众生的，这身是佛菩萨的，佛菩萨需要这个假身为众生服务，众生需要这个假身呢，去帮助他们学佛，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佛家讲得加持，上得诸佛菩萨加持，下得一切众生福利的加持，众生有福啊。所以不从心理上做一个大转变，你怎么能切入法界？经字字句句含无量意，我们初学讲经很困难的，这经怎么讲法啊？华严经尤其是前面十二卷啊，过去学华严讲华严的老法师看到这个经文都头痛啊，不知道怎么讲法啊！你们想想，他为什么会头痛？没有开解啊！前面这个11卷半的经文，念起来都很烦啊，何况讲。真正是叫枯燥无味呀！看到都是神，每一些这些天神的时候，在这里赞佛，一个人在那赞一段，这有什么意思呢？十二卷以后就好讲了，为什么有理论呢？ 啊，那里都有趣味啊。啊，他不知道啊，真正华严经就是这个前面是一卷版文，后面是注解啊。前面是展示啊，啊，后面才一桩一桩来介绍。啊，你真正明白懂得了，你看这个展示就很有味道。啊，这个里头的意趣啊，深广无尽。所以学佛总要入佛境界啊，佛境界跟凡夫境界的差别一定要知道啊，凡夫念念为自己，佛菩萨念念为众生，差别就在此地啊，念念为众生，自己也是众生之一 啊，所以念众生就是念自己 啊，那个念念为自己的人啊，不肯为众生着想的人，自己的利益也失掉了啊，自己什么利益了？称信的利益，化身的利益，无量无边智慧德能的利益全失掉了现在世间人常常说的一句好听的话，心想事成啊，给诸位说，唯有诸佛菩萨才真正心想事成啊，我们凡夫听到这四个字是一句好听的话，其实想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啊，所以要知道啊，为自己真实的利益了失掉了，为众生呢才会心想事成啊，所以这一首赞颂啊，意趣很深很浓，非常契合于我们现代这个世界啊，我们怎样转这个成败这些现象啊，成是福啊，败是祸啊，成是吉祥啊，败是灾难啊！啊，怎样化解现前的灾难？啊，这些灾难现在都现前啊，征兆非常明显。大家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啊，怎么个转变啊？我们先从心里做转变，然后从行为上来转变，自己免除了这些灾难，然后怎样去帮助别人消灾免难啊，这是我们在这首寄颂里面体会得到的。再看下面一首，下面是第八首啊，第七首啊缺了啊，缺了一首偈啊，这个第八首是妙极天王 啊，前面第七句啊是圣光天王啊，有长行文，后头没有记诵啊，这个是经本到中国来啊有残缺的地方啊，可能他这个记诵，因为在梵文本呢是贝多罗书页写的啊，可能的一片是这一首记，这一片丢掉了啊，那么这翻译上这里就缺了一首了。华严经像这种情形很多很多啊，我们这个中文本不是一个完全的本子啊，全部的华严经我们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总共有10万诵啊，可是现在我们中文译本80华严只有45000诵啊，净译的60华严只有36000诵，缺的太多了啊。那么幸好幕后的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是完整的啊，就是40华严啊，这一品是完整的，总共有40卷，所以近代弘一大师教我们读华严啊，这个方法呢是80华严念到59卷啊，就是入法界品啊念完，然后接着念40华严啊，这样总共呢99卷啊，这是我们这个华文译本里面呢最完善的啊，所以缺的还是不少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缺了一首记，我们看第8首啊，十方虚空可知量，佛毛孔量不可得，如是无碍不思议，妙极天王亦能悟。妙极天王他得的是疏光尽满十方虚空界，解脱了。那么他的赞颂也是汇报他自己修学的心得。前面两句说明毛孔之量超过虚空，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十方虚空太大了，在我们一般人概念当中没有办法称量，可是在佛法里面来讲呢，十方虚空不大。楞严经上有个比喻啊，佛比喻得很好，佛讲心性比作太虚空，而讲虚空呢比喻作一片云彩，这充分显示了心包太虚啊，量周杀界，量是心量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这个比喻还是不好懂，我们再举个比喻， 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做梦的经验，梦里头也有虚空啊。醒过来之后啊，梦里虚空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从这个现象里面呢，诸位细细去体会啊，就不难呢体会到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比喻啊，确确实实虚空不大了，虚空是有限量的，不是无限量的。近代的科学家呢，也有这种说法了。啊，他们发现光，啊，在太虚空当中啊，这个射出去，并不是直线，是曲线。啊，如果是直线，那就是无限量的；它是曲线，曲线一定会回头啊，就等于是画个圆了，画的大就是了，总会画回来啊。就说明是有限量的。他们这种发现，这个说法跟佛在经上讲的时候相应。啊，所以我们一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会肯定，啊，同意他这个讲法。啊，所以虚空啊，也是从妄想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不是真的啊，诸位，我想都念过《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里面把这个空间放在什么地位上？我们应当要清楚，要明了啊！方分就是讲的虚空，啊，讲的四方，讲的十方嘛。十分讲的是时间，啊，方分跟十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时空，中国人讲的宇宙，啊，它是什么法呢？不相应行法。什么叫做不相应行法？用现代的话来说，抽象的概念，不是事实啊，是从抽象概念里面产生的，啊，不是事实啊。啊，心法、心所法、色法。依他起性呐，抽象概念不是依他起性呐，依他起性已经是虚妄了，已经不是实在的了。真实的只有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是讲心性。大事的体是圆成实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虚空不是真实的，佛毛孔量是真实的，那怎么能相比呢？毛孔里面能现虚空啊，能现法界啊，虚空会不会灭呢？会灭啊，什么时候灭呢？觉悟之后就灭了，就像我们梦中的虚空一样啊，梦中虚空什么时候会灭呢？醒来之后就灭掉了啊，梦里面虚空境界都没有了啊，所以 佛菩萨常常比喻啊，我们六道众生是在做大梦啊。啊，我们晚上做梦是梦中之梦啊。啊，不但我们六道众生是在做梦，四圣法界也在做梦。啊，不过四圣法界的人呢，做梦知道自己在做梦，我们六道众生做梦是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把这个梦当真的，所以就苦不堪言了。啊，什么时候梦醒呢？超越十法界就梦醒了。啊，十法界是个范围啊，是个十分方分的范围。啊，超越之后，永嘉大师讲的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宗门又讲粉碎虚空，啊，都是这个意思。啊，什么时候粉碎虚空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到这个时候，这一首偈子里面所讲的这个境界完全兑现。这个意思很深，所以清凉的注解也注得多。啊，展要里面是记录，啊，记录的好，记录的扼要，我们学习方便。啊，如果要详细的了解呢，再去参考清凉的疏钞。这个注子里是粗二句，民毛孔过空，啊，佛毛孔量不可得超过虚空。佛是讲的自信，这是讲信德了。啊，十方虚空呢是个幻象啊，啊，是属于有为法了。佛毛孔量是属于无为法了。真如我也啊，不是相似我也，这真如我也。所以底下讲的这灵知真理非如虚空啊，虚空不灵啊，虚空不能真理。真理超似，故亦非彼。啊，这是说明为什么虚空质量啊比不上佛毛孔质量。啊，清凉这个四句话，把这个意思给我们解开了。啊，无限的理。无限的智，这是自信的本来具足的。啊，理是体，智是从体其用，称体之用。啊，佛法里面常讲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一切众生个个具足， 佛所说的字字句句没有离开自性般若啊，佛的智慧德能现前没有障碍啊，一切众生通通圆满具足智慧德能，现在不能现前啊，不能现前是你有障碍，障住了。